脑膜炎。健康界认为，脑膜炎可能是细菌性的，也可能是病毒性的。事实是，脑膜炎永远是病毒性的。病毒可以在大脑内的任何地方，或通常病毒其实并不在大脑内，而是存在于肝脏或另一个器官或血液中，导致高烧和其他症状。脑膜炎可能是在体内长期存在的慢性病毒感染的结果，有时病毒可能存在了几十年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脑膜炎是急性病毒感染发作的结果。脑膜炎就像身体对新入侵者的觉醒反应。我们听到有许多大学生感染脑膜炎，这是因为当学生离开家住校时，往往会因为熬夜写论文、压力过大、参加派对、经常与他人有身体接触或共用卧室和浴室的过程中传播并感染病毒，而导致免疫系统被削弱。另一个原因是医疗治疗，这些都无法解决导致脑膜炎的根本原因，病毒。学生在大学接触到的病毒可能是全新的 EB 病毒变体导致单细胞增多症，或全新的各种带状疱疹病毒变体、单纯疱疹病毒一型或二型、 HHV6 病毒、巨细胞病毒或 HHV7 病毒。全新的病毒接触可能会导致病毒细胞因子风暴，免疫系统会迅速发动攻击，试图摧毁入侵者，有时会导致发烧，烧到极高水平。患有脑膜炎的人可能被给予脑膜炎的诊断，或可能被诊断出患有流感，或根本不会被给予诊断。脊髓穿刺对于诊断脑膜炎毫无帮助，因为几乎不可能通过测试发现脑膜炎背后的病毒。即使在脊髓液中发现了细菌之类的病原体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导致病毒性脑膜炎症状的原因。细菌是病毒感染常见的辅助因子。细菌通常存在于出现急性病毒感染反应的人体内，因此可能偶然出现在脊髓穿刺检测中，如果测试结果准确且没有外部污染干扰。脊椎穿刺中出现的细菌并不意味着细菌是导致脑膜炎的原因。此外，一个人可能多年在身体和脊髓液中携带未被检测到的细菌，但这对他们没有影响。如果他们感染了导致脑膜炎症状的病毒并接受脊髓穿刺，细菌可能会出现在结果中，并被错误地被认为是导致脑膜炎的原因。要知道，细菌无法引起脑膜炎的脑部炎症，因为细菌不会生成神经毒素。当一个人病毒感染很严重时，脊髓穿刺通常不会显示任何内容。许多医生已经因此变得很有经验，他们不管脊髓穿刺的结果就可以诊断出脑膜炎。脑膜炎背后的新病毒感染通常在肝脏或血液中，通过释放充满大脑并引起高烧和炎症的神经毒素，因此病毒可以不在大脑内就引起大脑炎症和高烧症状。新病毒感染会引发免疫系统与病毒之间的激烈交战，产生大量毒素，从而导致发烧。有时病毒甚至存在于脾脏中。只有在极少数和极端情况下，病毒存在于大脑中。在某些情况下，病毒可能会同时感染肝脏、脾脏和大脑。脑脓肿，导致液体聚集并形成脓肿的大脑感染，可能是病毒性、细菌性或两者兼而有之。虽然这种情况不一定会引起很多神经系统症状，但可能会使一个人处于神秘的虚弱状态。这一切的前提是极其虚弱或敏感的免疫系统。顺便说一句，虚弱的免疫系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本身虚弱或有基因缺陷，这只是意味着各类毒素已经损害了一个人的免疫防御能力。导致脑脓肿的病毒可能是一种罕见的 EB 病毒，或人类疱疹病毒6型、7型、10型、12型、14型、15型或16型中的任何一种，其中最后几种病毒变体尚未被发现。 可能导致脑脓肿的细菌还包括一组特定的链球菌变体或 MRSA 变体也尚未被发现。脑病，脑病指的是大脑没有明确的原因却因为某种问题而导致的症状。医学研究尚未确定导致大脑一般功能障碍的原因，因此脑病是大脑内许多神秘症状和变化的总称。如果有人患有中风或有脑瘤，然后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症状，看起来正在因为脑部问题而挣扎，那么中风或肿瘤将被视为引起脑病的原因。无论脑病看起来的起因是什么，无论是看起来是中风还是肿瘤导致的，脑病总是有潜在致病根源。这些根源可以单独出现，也可以相互结合出现。这些起因是一、严重的大脑营养匮乏，二、病毒感染，三、有毒重金属，四、有毒化学物。如果是病毒导致脑病时，虽然病毒感染可以直接存在于大脑中，但更常见的情况是病毒位于身体其他部位，其分泌的神经毒素从远处影响大脑，造成低度的慢性大脑炎症。当两个人都罹患中风或大脑肿瘤，但只有一个人出现脑病症状时，这是因为出现脑病的患者体内有潜在病毒、有毒重金属、大脑营养匮乏或化学物毒素，这也包括化学药物。在许多人的情况中，脑病是在脑外伤或大脑物理受伤后数年出现的。其他人可能经历了一样的脑外伤或物理损伤，但却不会患上脑病，因为他们的大脑组织受伤后的死亡速度没有那么快。两人的差异取决于大脑中存在的其他潜在原因，严重营养匮乏、病毒感染、有毒重金属和或化学物毒性。由于这些因素，一个人的脑组织恢复可能比另一个人更困难。疗愈之道。疗愈的关键在于减少和去除导致问题的病毒和毒素，同时降低饮食中的油脂和脂肪摄入量，因为高脂饮食会造成毒素难以离开，以及身体缺氧，氧气是杀死病毒的头号武器，这一切会让身体排毒变得非常困难，并阻碍疗愈和修复。不管目前的饮食结构如何，加入以下净化疗愈的步骤，对于杀死病毒、去除各类毒素，诸如重金属等毒素，疗愈大脑，修复肝脏、神经系统、肾上腺和身体各大器官高度有效。这五个步骤是：一、饮食中避免的病原体食物，这些食物对我们整体健康都会构成威胁，因为这些是喂养病毒的食物。但各种乳制品、小麦制品和其他含麸质谷物、芥花油、鱼油、玉米和大豆及其制品。二、三餐基础上加入早晨空腹500毫升至1000毫升西芹汁，喝完15至30分钟后再吃早饭，白天喝1至2升柠檬水，半个或一个柠檬汁加一升水，晚上500至1000毫升黄瓜汁。空腹西芹汁是关键，因为西芹汁中的钠促盐可以杀死致病的病毒。同时，柠檬水和黄瓜汁都能够有效地将体内毒素清除出体外，同时给予身体最需要的水分补充。三、进行重金属排毒，野生蓝莓、香菜、螺旋藻、红皮藻和大麦草汁粉，重金属不仅毒性极高，而且也是病原体最爱食物。这些食物不仅能帮助排出导致问题的有毒重金属，而且能够给身体提供最需要的营养元素。这是帮助疗愈最基础和关键的步骤。去除有毒重金属需要时间，请保持耐心。四、三餐或三餐间加入水果和绿叶蔬菜色拉的组合，蔬果昔、蔬果汁，这会给予身体最关键营养元素，及水果中的葡萄糖和新鲜蔬菜，诸如生菜、菠菜、羽衣甘蓝等生食中的矿物盐，这些是支持大脑的关键元素。而且每两个小时吃点东西，可以帮助缓解肝脏负担，给肝脏补充葡萄糖储备，也是修复肾上腺、给身体补水的最佳方法。 诸如可以选择重金属排毒果昔作为早餐，生菠菜汤作为午餐等。请避免将水果和含油脂的食物一起摄入，请避免在饭后摄入水果，选择无油脂早晨净化法，或者在进餐前半小时完成水果摄入等，都是较好的方法。因为油脂将阻碍糖分的有效吸收，并造成胰岛素抗性，阻碍疗愈。五、将油脂和脂肪、荤食、素油、坚果等的比例降低 50%。一个很好的方法是中午之前完全不碰任何油脂和荤食、无荤食、素油、坚果、牛油果、椰奶等油脂的饮食，让身体得以在中午以前集中精力排毒。无油脂对于神经的修复也很关键。尝试每天只吃一顿荤食，甚至可以尝试一周有一天不碰任何荤食或油脂，帮助身体获得充分的氧气，疗愈对于健康至关重要。你肯定体会过吃完充满油脂的午餐后下午昏昏欲睡的感受，其实这是因为饮食中的油脂剥夺了氧气。对于新手，从高脂肪饮食转向低脂肪饮食时，请注意充分热量的摄入，热量不足可能导致减重、掉发、头晕、四肢无力等。对于脑膜炎有帮助的营养元素有西芹汁、黄瓜汁、去病原体小饮、任何密集疗法、猫爪草、接骨木糖浆、柠檬香蜂草、甘草、赖氨酸、维生素 B12、维生素 C、锌、柠檬香蜂草、蜂胶、百里香、金印草、小米草、狭缝芹根、毛蕊花叶、橄榄叶。对于脑病有帮助的营养元素有西芹汁、重金属排毒果昔、去药物小饮、去辐射小饮、转化神经小饮、大麦草汁粉、螺旋藻、猫爪草、西芹伴侣、辅酶 Q10、姜黄素、维生素 B12、维生素 B 族、维生素 C、锌、EPA、DHA 藻油、谷胱甘肽、洛神花、谷氨酰胺、甘氨酸镁、褪黑素、前麻、维生素 D3、野生蓝莓、生蜂蜜、甲基叶酸。对于脑脓肿有帮助的营养元素有西芹汁、去病原体小饮、去辐射小饮、金印草密集疗法、锌密集疗法、维生素 C 密集疗法、大麦草汁粉、螺旋藻、猫爪草、姜黄素、柠檬香蜂草、维生素 B12、维生素 C、锌、柠檬香蜂草、蜂胶、金印草、毛蕊花叶、橄榄叶、野生蓝莓、生蜂蜜。对于新手，可以从早晨净化法开始尝试，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能做多少做多少，以自己的节奏进行。如果想要将排毒提升到更高的高度，还可以选择369净化疗愈法或28天净化法，可以安全有效地帮助身体将多年累积的毒素排出体外，从而大大改善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。不管根据自己的方便选择哪种疗愈法，这都会将我们的健康状态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，帮助改善和疗愈各类症状。